是诗记第十七章竹节注解导读。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以法莲山地指从伯特利向北到耶斯列平原的山区，包括马拿西支派地业的西部。米迦的家乡很可能是伯特利，后来北国的耶罗波安也在以法莲山地的伯特利设立偶像。十七至二十一章的两个故事是士师记的结论。当我们看够了神百姓七次失败的循环，心里充满了叹息和疑惑以后，圣灵就在最后五章里向我们揭示百姓不肯顺服以致陷入失败循环的属灵根源。这五章所记录的两个故事不是在参孙以后发生的，而是追溯到士师时代起初的源头。那时摩西的孙子和亚伦的孙子都还活着。百姓承诺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之后才十多年，新的世代就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信仰迅速混乱，成为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堕落根源。正如保罗所说，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以色列人也很快离开真神，去跟从别的假神。这两个故事就像两面镜子，让历世历代的信徒都看到自己不顺服的肉体本相。即使是信了主，我们救人的本相也不是要敬拜神，而是想利用神来为自己服务。我们真正的难处并不是外面的逼迫，而是里面的全然败坏。因此我们不但需要十字架一次的救恩，也需要十字架不住的破碎，才能顺着圣灵而行，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以致能行他所喜悦的事。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客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米迦就把这1100舍客勒银子还给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客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1100舍客勒银子，一丝可能是比1000还多，相当于当时一个故宫100年的工钱。米迦的母亲很有钱，他的儿子却成了盗贼。正如进入迦南的那代人侍奉神，他们的下一代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米迦并不敬畏神，所以敢偷窃，他只是害怕咒诅，所以只承认拿去了银子，却不承认是偷，既没有认罪也没有悔改。这也是今天世人的心思，不怕公义圣洁的真神，不肯认罪悔改，但却害怕冥冥中的报应，所以总想制造一位符合自己心意的神，利用偶像来安慰自己，服侍自己。米迦的母亲想利用咒诅来逼出小偷，一旦发现自己的儿子是贼，又赶快利用祝福来抵消咒诅的力量。为了更加保险，他继续捐钱贿赂神，想利用神来抵消咒诅。 十戒严禁雕刻敬拜偶像，既不可以敬拜代表假神的偶像，也不可以用偶像来代表真神。米迦的母亲把这偷来的银子献给耶和华，制造神所恨恶的偶像，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今天有些人出钱出力所建造所从事的，实际上也是各种偶像，想借着偶像来操纵利用神。圣灵并没有评论这些事情，却两次重复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提醒我们百姓当初在以巴路山上所宣布的咒诅。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米迦的母亲想用这偶像去抵消人的咒诅，却使自己落在神的咒诅里。神的百姓刚过了一个时代，邻里就昏暗到了极点。米迦的母亲明明说已经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但在赃款归还之后，却只捐出了不到五分之一，这表明他只是想利用神的名义，用更严重的罪状来逼小偷还钱。安置在米迦的屋内，原文的动词是单数，表明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是指同一个偶像。可能是先用木头雕刻一个偶像，然后用银子包在外面。200舍克勒银子折合 2.28 公斤，可以包一个不小的偶像。这偶像的形象可能是牛犊，古代中东许多神明的坐骑都是牛。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下铸造的金牛犊，可能是代表坐在上面的不可见的神。后来耶罗波安铸造的两个金牛犊，可能就是仿照米迦的偶像。神堂原文是神的殿，律法只允许在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敬拜。此时神的殿设在以法莲山地的示罗，离米迦的家乡可能只有16公里。米迦却在更方便的家中私自设立了一个冒牌的神堂。以弗德是大祭司圣服的一部分，上面的决断胸牌里有用来求问神的乌灵和土名。米迦仿造以弗德，是想用以弗德来求问凶吉。十戒严禁敬拜别神，米迦却敬拜家神。家中的神像原文是家神，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迦南人都有许多家中的神像，代表祖先或家族的守护神，可以用来占卜，也可以作为遗产继承权的凭证。神只允许亚伦的后裔做祭司，米迦却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米迦是米该亚的简称，意思是有谁像神，与西西家王时期的先知弥迦同名。米迦的父亲可能是进迦南的那一代，还记得西奈山的金牛犊事件，知道不能用偶像来代替神，所以给儿子起名叫米该亚，有谁像神。但这个名字却成了一个讽刺，因为米迦的母亲并不介意为神雕刻一个偶像、铸成一个偶像，而米迦更不介意多敬拜一个家中的神像，反正都是为了利用神来为自己服务。当百姓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的时候，就会迅速走向败坏。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圣灵第一次指出百姓败坏的属灵根源。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原文是个人行他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 人若行他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自然就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与神立约，归神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从神那里接受了律法，接受了神的管理。所以神就是以色列的王，律法就是百姓生活敬拜的根据。但圣灵却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因为士师时代的百姓不肯以神为王，不肯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自然就个人任意而行。当每个人都不顺服神的权柄，都活在自己里面的时候，结果必然是离神越来越远，不断地掉到失败的循环里。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的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这个利未人是摩西的孙子约拿丹，说明这件事发生在士师时代开始不久，所以摩西的孙子还是一个不到40岁的少年人。摩西的孙子属于歌侠其余的子孙，他们从以法莲支派、但支派、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业中按阄得了十座城，但以法莲支派并没有攻取其中的基色，马拿西支派也没能攻取其中的他那，所以摩西的孙子可能不够地方住，利未人又不像其他支派那样可以靠着分得的土地自给自足，只好跑到犹大支派打工，成了犹大族的利未人。伯利恒的意思是粮食之家，士师记里的最后追溯的两件事都与伯利恒和利未人有关，两个利未人都来往于犹大的伯利恒和以法莲山地，都是由一个家庭的悲剧导致了一个支派的危机，进而影响到全以色列，最后都结束在会幕的所在地示罗。伯利恒是供应物质粮食的地方，利未人是负责供应属灵粮食的支派。此时物质粮食的供应没有问题，但属灵粮食的供应却出了问题，因为下一代的百姓已经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所以很快就离弃神，拜偶像，在恩典中失落了。犹大的伯利恒并不是利未人的城，摩西的孙子只是在那里寄居，但伯利恒的人并没有善待利未人，所以他再次离开，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这表明当时百姓已经不肯按照神的吩咐献上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所以连摩西的孙子都要奔跑在路上，不能专心教导律法。米迦一家的信仰混乱也就不足为奇了。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十舍客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这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分派这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主前1930年左右的苏米尔伊施的那法典尼版第11条记载， 故宫每月的工资是一舍克勒银子加口粮，因此每年十舍克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是米加故意压低了工价。而失业的利未人没有什么选择，所以不得不接受。而神的律法是百姓献上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给利未人，既不允许百姓和利未人讲工价，也不允许利未人把侍奉当作宗教的职业。米迦的母亲有1100舍克勒银子可以被偷，但米迦只肯给利未人每年10舍克勒银子，表明他看着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并不是对他像儿子一样好，而是把他当儿子一样使唤。摩西的孙子说，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目的是表明自己是正在寻找雇主的有用之才，可以利用宗教知识来为雇主服务。连摩西的孙子都在利用神来为自己服务，百姓的堕落速度实在是惊人。米迦知道自己的儿子没有资格做祭司，现在摩西的孙子自己找上门来做祭司，他就以为是神赐福的印证。实际上，这只是个自欺欺人的巧合，因为摩西的孙子也没有资格做祭司，神只允许亚伦的后裔做祭司。祭司的职分是蒙神所召，不是人自取的宗教职业。米迦固然是信仰混乱，而急于谋生的摩西的孙子也乐得糊涂。既然双方都想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利用神来为自己服务，自然一拍即合，顺利成交，成功地创办了一间利用宗教来为人服务的教会。这间教会的特点是：一、多元包容，既有耶和华，又有家中的神像。这正如有些教会只谈爱心、包容，不必认罪悔改，可以一面侍奉神，一面侍奉名利、欲望、事业、慈善或文化。二、有形可控，神化身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偶像，可以被人控制、利用。这正如有些教会用建筑、艺术、声光电效果和灵修方法来带起肉体的感觉，当作圣灵的感动或教导的手段。三、方便快捷，不必去远处的会幕，神堂就设在家中。这正如有些教会不讲付代价，也不讲背起十架跟随主，通过电视网络就可以敬拜，让大家都感觉舒服。四、提供服务，有用于占卜的以福德，可以方便地让神来提供趋吉避凶、追求福气的宗教服务。这正如有些教会推崇各种属灵的技巧，让神来服侍人的学业、事业、夫妻关系、亲子教育、心灵空虚，使人在现实生活中自尊自信，迈向成功。五、明星效应，有摩西的孙子做祭司，神通广大。这正如有些教会看重名门、名校、名目，利用明星效应来带旺人气。六、代价不高，祭司的工资比雇工还低，代价不高，还可以当儿子一样使唤。这正如有些教会不讲奉献，不敢给人压力，牧师就像一位随叫随到的社会工作者。七、职业牧师，摩西的孙子不是蒙神所召的真祭司，却可以有模有样地提供宗教服务。这正如有些教会按着自己的利益、需要和喜好来聘请传道人，而能用钱雇佣的职业宗教人员也不必神的呼召，就可以把各种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八、福气印证， 米迦承认偷钱，不但得着母亲的祝福，还建成了一个神堂，不但有摩西的孙子上门做祭司，还祷告很灵，给但支派带来了福气。所以他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这正如有些教会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见证来宣讲成功、健康、财富的福音，证明神对他们的恩典和祝福。米迦的神堂不但服侍自己，也提供公开的服务，受到以法莲人的欢迎。在信仰混乱的末世，世界也充斥着各种在耶和华名下的米迦的神堂，有漂亮的建筑、兴奋的敬拜、安慰的讲道、丰富的节目、专业的服务，既能满足人的各种需要，又能广受大众的欢迎。只是没有圣经的真理，更没有神在其中。人若不肯以神为王，不把真理的基础扎根在圣经上，自然就会个人任意而行，用自己发明的方法来代替山上的样式，用拜偶像的方式来利用神为自己服务，有似是而非的宗教形式，却没有真理敬虔的属灵实际，违背律法还自以为热心，得罪了神还自以为蒙福。神现在任凭他们，将来必让他们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无柱像、无以弗得、无家中的神像。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